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以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为背景，讲述吴越国主钱弘处从青色王子成长为仁君，最终为了守护百姓安宁，顺统一大事，主动纳土归宋，以和平方式终结乱世的史诗故事。其中南唐国与吴越国的几代恩怨成为了剧里的重头戏。南唐自是继承唐氏正统，以扩张为志，与奉行善事中原、保境安民国策的吴越国长期对立，边境冲突不断。李煜继位之后，南唐国力早已衰竭，他虽然有心保全祖业，但却缺乏政治与军事才干。他曾经试图联吴越抗宋，但却遭到钱弘处虚与委蛇。钱弘处以百姓安宁为重，选择依附北宋，不仅骗取了南唐粮草，要走崇明镇，更率军配合宋军攻破金陵，加速了南唐的覆灭。李煜至死都不解钱弘处的选择，而实则两人的分歧是文人帝王的尊严执念与乱世君主的民生考量之间的碰撞，而最终都淹没在天下大一统的大事中。亡国君主大概是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群人了，要么国破家亡，要么在投降之后被敌人侮辱致死。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亡国之君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没错，就是那个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王维誉为拥有着赤子之心的宋词婉约派开山鼻祖李煜。南唐后主李煜，很多人都会对他的词赞不绝口。清朝诗人郭林对李煜的评价最为恰当，说他做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甚至连俘虏他的宋太祖赵匡胤都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事，岂为无虏也。对于写词来说，李煜绝对是词中千古一帝。王国维先生评价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遂变临公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是对于治国来说，李后主那可就算得上是昏聩无能了。皇位这个东西啊，是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求而不得的权力之巅，但却也是有些人躲都躲不掉的命中劫数。而李煜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人。原本呢，他只是一个闲散的快乐王爷，在兄弟当中排行第六，按照顺序来看啊，李煜继承帝位的概率是很低的。李煜的父亲李景明明是汉族人，但是却玩起了游牧民族的兄终弟继那一套。起初呢，安排了自己的弟弟景遂做接班人，结果景遂一心想摘掉皇太帝这个帽子，而李景的大儿子弘济却又卯足了劲儿要上位，于是李景改立弘济为太子，而弘济却还嫌不放心，竟然毒死了他的前竞争对手景遂。李煜一看他大哥有这样一股狠劲儿，然后立刻就跑到城外的中山上去修佛了，自号中山隐士。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据说啊，李煜天生异相，丰额扁齿，一目重瞳子，也就是说额头饱满，长了一口整齐的龅牙，一只眼睛还有两个瞳孔。而这样的长相在我们现代的审美来讲呢，可能是一种发育畸形，然而在古代他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帝王之相，而这让李煜的哥哥不禁产生了怀疑。于是为了表示自己无心帝位，李煜醉心佛学，志在田园。谁想到啊，这个新任太子弘济虽然心狠手辣，但是在杀人之后呢，却夜夜不得安寝，生生的给吓出病来了，三个月之后就亡故了。之后李煜的五个哥哥先后夭折，最后还是轮到李煜来继承皇位。李煜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即位，时年25岁，尊母亲钟氏为圣尊后，立宰相周宗的女儿娥皇为国后，史称大周后。
都是由父母做主的这个包办婚姻，男女双方在婚前呢是几乎没有什么接触了解的机会，所以这种婚姻能否幸福就像是在这个牌桌上面扔那个骰子啊，大还是小呢，那就全看运气如何了。不过李煜的运气啊实在是不错，他的这个妻子娥皇是个偶像加实力的明星式的人物，不仅人长得非常的漂亮，是国色，而且呢才艺非凡。这个陆游的《南唐书·后妃诸王列传》上面记载呀，说这个娥皇呢是通书史，善歌舞，游宫琵琶，至于彩戏一起，弥不妙绝。就是说娥皇不仅是知书达理，而且呢能歌善舞，特别善于弹奏琵琶。除此之外呢，他对于这个下棋呀、掷骰子啊这些大众化的游戏呢，他也样样都是绝顶高手。这样一来啊，当时还生活在哥哥弘济的阴影中， 一心想到艺术世界中间去做个影视的李煜呢，可算是找到知音了。所以双方呢一拍即合，开始了先结婚后恋爱的甜蜜生活。他有一首词《一壶珠》，描写的呢就是这种夫妻之间呢 这个蜜里调油的闺房乐趣。
小庄初过，沉潭青柱仙儿个，向人微露丁香柯，一曲清歌暂饮樱桃破。罗袖一残音色可，杯身悬背香劳卧。绣床斜亭娇无挪，烂脚红绒笑向檀郎破。
说到李煜的继位啊，那么就不得不提李煜可是有一个真可谓坑儿子的亲爹啊。我们都知道，在唐朝和宋朝之间夹着一个五代十国，中国短暂的处于分裂状态。南唐便是十国当中实力很强的一个，鼎盛时期地跨现在的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湖南的一部分，都城就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煜的父亲李景是二世祖，他比较好战，在位二十年跟十国当中的五个都打过仗，结果呢是把这个南唐愣是从国富民强给打成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眼看着形势不妙，李景啊索性命令儿子李煜太子监国，而自己却带着一群大臣迁都到更南方的南昌去了。之后没过两个月他就过世了。于是啊，原本并没有想做皇帝的李煜，在被迫与无奈之下硬着头皮登基，而手里拿着却是一把烂牌。自从他父亲时期，南唐就开始向后周称臣，而就在李煜登基之后，另一边却风云突变，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篡后周为大宋，宋军铁骑开始频频南下。大宋对南唐采取了比之前更加苛刻的条件，除了缴纳钱粮之外，还要送人质。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十月，宋太祖赵匡胤举兵消灭南汉，李煜去除南唐名号，改称江南国主，并于次年贬损一致，撤去金陵台殿螭吻，以示尊奉北宋朝廷，希望赵匡胤能够放过南唐一马。但是即便是这样，赵匡胤对于李煜还是呼来喝去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6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五代十国南唐末代帝王宋词婉约派开山鼻祖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已经风云变幻，而作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却丝毫没有危机意识与紧迫感。与此同时，一个亡国昏君该干的傻事儿，李煜却是一样不落的给干了个遍。第一点就是杀忠臣。林仁兆是南唐主战派，有勇有谋，在宋军挥师南下灭掉南京后蜀的当口，他看出宋军战线拉得太长，势必兵马劳顿，粮草不足，于是他向李煜建议趁机攻打宋军，收复失地。
林仁兆不仅是作战勇敢，而且呢还很有头脑，在北宋军队去攻打南汉没有回来的时候，他曾经啊向这个李煜呢提了一个秘密的建议，他说北方的部队长期千里行军十分疲惫，而南唐原来在江北的那个淮南地区啊，他的防备呢又十分的薄弱，如果趁这个机会给他几万精兵打过长江去，利用南唐原来在淮南的这个群众基础，一定会很快就站稳脚跟，收复失地。而且呢他还建议在他起兵打过长江的时候，李煜呢可以把他的全家老小都抓起来，而且对外宣称攻打淮南的行动呢跟南唐朝廷无关，是林仁兆自己呢在搞叛乱，这样的话呢如果攻打淮南的这个军事行动成功了，那么国家得利，如果失败了呢可以把罪责啊全部推到林仁兆的身上。这么一个建议啊真是够得上是赤胆忠心了。可是李煜却被这番话呢吓破了胆，他说呀你不要胡言乱语啊，你再这么一搅和呀我的江山就完了。北方人是亲身领教过林仁兆打仗的厉害的，现在虽然他被调到后方去了，但是这头老虎还在呀，那是将来南下的时候的一个大障碍。所以呢赵匡胤就亲自出马，又当导演又当演员，演完了一把呢反间计，这回他所利用的是李煜的兄弟之情。在南汉灭亡之后，李煜曾经多次派代表啊到北宋去进贡，有一次呢他派的就是他的弟弟从善，这个从善他钻进了赵匡胤的圈套，帮赵匡胤呢完成了这个反间计。有一天赵匡胤呢就把这个从善呢喊去陪他聊天，然后呢就钻进了一个挂满了画像的屋子，赵匡胤就好像是漫不经心的指着一幅画像说，哎，这个人你认识吗？从善一瞅 怎么有点像我们江南的伶人赵将军啊？赵匡胤就哈哈大笑说，正是这个人，我告诉你吧，他已经投降了，先送这幅像来给我做个信物的，我连他的住房都给安排好了。那崇善听了这番话，那心里自然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是吧？因为这个伶人赵啊，他对于江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于是他回到住处以后呢，马上就派人把这个情报呢报告了李煜。李煜呢，其实他并不糊涂，尽管这个消息是来自于自己日夜思念的兄弟，但是你要他相信那个曾经用全家人的性命做抵押来维护国家利益的伶人赵，他会去投降赵匡胤吗？你要他相信这个，那是有些难度的。不过这个消息的传送者呢，又是自己的亲弟弟呀，所以呢，他这个在潜意识中间，他是实际上是接下一个疙瘩的。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呢，南唐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帮助他把这个疙瘩就越接越紧。因为这个伶人赵呢，他是从闽国呀，就福建啊，闽国投降过来的将领，他是一个外来户，因为他作战勇敢，所以他的威望呢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就威胁到了南唐原来的嫡系将领黄埔季勋、朱立云这些人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些人呢，他就趁机去重伤伶人赵，就向李煜报告说，伶人赵啊，他是准备谋反了，他要在江西划地为王。这下子李煜啊，他不得不相信了。他想，不管这个伶人赵啊是要投降也好，还是要谋反也好，总而言之，这个有兵权的人是不能够再留了。于是这个平时对大臣们的错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大的没有边的李煜，这一回下了一回狠心，玩了一回阴的，他派人把那个伶人赵呢悄悄的毒死了。就这样啊，在南唐最需要军队保卫的时候，他却自毁长城，损失了一员最勇敢最善战的虎将。
李煜作为昏君做的事情就是亲佞臣。亡国之君和佞臣似乎是一个官场标配了，而李煜信任文臣张继和军二代黄埔季勋，结果导致佞臣当道，忠臣蒙冤。最后啊，李煜身边只剩下了佞臣小人，连一句真话都听不到。第三点，李煜做的傻事呢，就是醉生梦死了，而这一点也是他最为外人所熟知的作为。国难当头，李煜居然还轰轰烈烈地搞了一次婚外恋。在第一任皇后大周后病重之际，他便跟大周后的妹妹眉来眼去，勾搭成奸，甚至还将自己的小姨子偷情幽会的场景写成了艳词《菩萨蛮》。
我明月笼清今宵好向郎边去，长我不相见，手提行李鞋挂堂南。
年964，李煜当上南唐皇帝的第四个年头，娥皇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整天呢只能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不能再陪着李煜去唱歌跳舞啊，风花雪月了。一开始呢，李煜的表现是足够配得上一个模范丈夫的。据史书记载，他每天早晚呢都要过问娥皇的饮食情况，这个药呢一定要亲口尝过才给娥皇喝，甚至还衣不解带的在娥皇的病床前连续守了几个夜晚。但是当娥皇的妹妹进宫来探视姐姐的时候，这个模范丈夫不知怎么搞的，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错误，他居然忙里偷闲和自己的小姨子谈起恋爱来了。关于娥皇妹妹的名字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一般人呢就称她为小周后，她比娥皇要小14岁。小时候呢，因为娥皇的关系呢，她经常到宫里来玩啊，非常的聪明可爱呀，因此很得李煜母亲的这个宠爱。她和李煜的关系呢也是非常亲近的，经常扯着李煜的衣服啊喊姐夫的。面对这样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李煜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有一天会跟她约会，甚至呢娶她做老婆。可是啊，这个时间呢真是一个魔术师呀，转眼间黄毛丫头就变成了天姿国色的大美人，俏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这种震撼力量啊，足以抵得上一颗重磅的炸弹。李煜当时可能就是被这个炸弹炸晕了头，一见到妹妹，他就把躺在床上的姐姐呢给暂时尿到一边了，一心只想着怎么去俘获这颗芳心。而小周后这边呢，正当少女怀春的年龄，在他那个时代，他是没有什么机会去跟外界接触的，所以这个从小就认识的文采风流的皇帝姐夫，自然十有八九呢会成为他心中一个白马王子的标准。关于他们恋爱的具体过程，正统的史书上呢当然不会有详细的记载，可是这个李煜啊，大约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几乎恨不得人人都来享受他的快乐。虽然不好明说嘛，但是以某个人为对象写几首相思的词，那还是可以的吧。于是呢，他就写了几首《菩萨蛮》，继续了他和这个小姨子谈恋爱的过程。先呢，是在宫廷的某一次的音乐会上，李煜和这个小姨呢，他又相遇了。这个小周后啊，和他的姐姐一样，也很有些音乐天分。当时呢，他正在吹笙。李煜就被他优美的音乐声还有他的那个纤纤玉指呢给吸引住了。小周后这边呢，他也因为喜欢这个风流倜傥的姐夫，他就按捺不住这个好感，居然在演奏当中呢向他的姐夫呢暗送秋波。所谓眼色暗香钩，秋波横欲流，虽然郎有情妾有意，但是碍于双方的亲戚关系，想要倾诉吧又不大方便，所以呢他只能用秋波传情来互相试探。后来又有一次呢，这个李煜偷偷的溜去啊去看小周后，就看到了小周后正在午睡的那个很可爱的那个样子，他就想走近一些呢再去欣赏他的美态，没想到就把小周后给惊醒了。这个小周后一看是李煜呀，于是这个对面的女孩呀，就抬起这个娇媚的脸蛋呢，笑盈盈的看过来。这边的李煜呢，也这么看过去。于是你看过来，我看过去。所谓脸慢笑盈盈，相看无甚情。很显然，李煜和小周后这个时候已经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再后来，大约这个李煜呢，是终于按捺不住了。于是呢就通过某种方式约这个小周后在他所住的画堂的南边去相会。这小周后是左思右想啊，最后感情终于战胜了理智，对情郎怀抱的渴望战胜了对于姐姐的内疚感。不久呢，这些词呢就传到宫外去了。 那么在皇宫里的人，比如说躺在病床上的娥皇，他会不知道吗？
这场婚外恋带给大周后的情感与婚姻的沉重打击，让他气得一病不起，最终撒手人寰。据说他至死都背着李煜，不肯和他正面交谈。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的是五代十国南唐末代帝王宋词婉约派开山鼻祖南唐后主李煜的故事。宋开宝元年，即公元968年，也就是大周后病逝的第二年，李煜正式举行了婚礼，用皇家规格最高的仪仗迎娶了大周后的妹妹，并封为皇后，人称小周后。自此啊，李煜再也不管朝政大事了，日日与小周后游览金陵美景，变成闲云野鹤，只是吟诗作对，与小周后继续过着才子佳人的生活。然而在这一段时间内，南唐内外交困，久被国事折磨的李煜，只有在小周后的柔情和妩媚之下，才能够感到自己的生活仍然是有乐趣可言的。但是这也使他更加无心处理国政，整日就与小周后浪迹在一起，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天生情种的李煜文才出众，他常常不是和姬妾逍遥寻欢，就是和文人墨客填词论诗。但是在姬妾当中呢，却没有一个能够让李煜称心如意的。于是啊，他决定到民间去寻找一个符合他标准的意中人。李煜来到古陶夜渡口，听见有人正在唱他的那首《望江南》的词，便随着声音来到临河的一座楼上。只见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临窗而坐，宛如一朵出水芙蓉，熠熠生辉。李煜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风尘之中竟然还有如此惊艳的女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之后呢，李煜得知这位姑娘名叫咬娘，便对老鸨说：我欲为咬娘赎身，你要多少身价银？老鸨说：如能出500两银子，便可以从命。李煜笑着答说：像咬娘这类美人，千金也难求，何止区区500金？我今许你1000金，明日我派人送银来，将咬娘接走。而后世称未婚的姑娘为千金，便是源于这样一个典故了。第二天，咬娘就坐在轿子里，穿过一处处仙境般的花园，来到李煜的住处。凤管龙声，清月绕耳，玉炉袅袅，异香扑鼻。只见李煜被一群宫女簇拥着，站在殿前迎接咬娘， 这时咬娘才明白，原来昨天来的那位官人竟是当今的天子。由此咬娘成为了李煜终身的红颜知己。李煜对于咬娘恩爱有加。有一次，李煜和咬娘来到御花园的荷花池边，只见朝雾临蒙间，荷花亭亭玉立，清风吹拂着咬娘的白绫长裙，飘飘盈盈，恰如凌波仙子一般。这个时候，李煜就心想，如果要是咬娘能够站在这荷花上舞蹈就好了。咬娘明白了李煜的意思之后，强忍疼痛，硬是将一双大脚裹成了小脚。李煜还特命工匠用几百片金叶缀成一座金莲，又用碧玉雕成一盘荷叶，让咬娘在金莲玉荷上起舞，遂成千古奇观。而咬娘的三寸小脚在金莲上舞蹈的故事，先是在皇家金枝玉叶当中竞相效仿，后来又逐渐传到了民间，民女们也纷纷裹起了小脚。由于咬娘是以三寸小脚最先在金莲上舞蹈，因此后世都称小脚为三寸金莲，称咬娘为裹脚之祖。这种摧残人性的陈规陋习，从公元961年的那位咬娘开始，延续了近千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女性的双脚才终于从裹脚布当中被解放了出来。宝七年，也就是公元974年，大宋太祖皇帝赵匡胤以祭天为理由，召李煜前往开封。李煜称病不去，赵匡胤发兵100,000讨伐李煜。祭天在古代是很大的仪式，而召李煜祭天，那就意味着李煜是臣子，拜的是宋朝的天，而李煜也是一位皇帝啊，所以说呢，这算是一种羞辱了。不得不说，文人是冲动的，而冲动的李煜决定要跟赵匡胤撕破脸开战了。终于逼得李煜主动开战，赵匡胤的目的达到了，而李煜却实在不是一个可以与赵匡胤相提并论的对手。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糟糕的李煜却只是一时脑热，他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宋兵距离金陵就只剩10里了，几乎兵临城下，而李煜却居然还不知道。天宝八年，也就是公元975年，宋军开始大举进攻金陵。眼看金陵不保，李煜接连派人出使大宋，而赵匡胤却只回复了一句流传百世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就是帝王与文青的差别了。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当大一统已成大趋势时，小国的国君们要么轰轰烈烈的死，要么卑躬屈膝的活。公元975年12月，金陵失守。李煜本来计划自焚殉国，但是临了却改变了主意，打着赤膊出城投降。
在宋军和吴越军的合力攻围下，金陵城里的情况是越来越糟糕。 城里粮食奇缺，饿死病死的人到处都是。南唐的守军终于顶不住了，11月27号的早晨，就在金陵就要全线崩溃的最后时刻，绝望中的李煜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痛苦的决定，投降，不能再让全城的百姓受自己的连累了。于是他亲自写好了降书交给陈桥，让陈桥和自己的儿子仲玉呢去打开城门放宋军进来。11月27号，金陵城终于被攻破了。李煜率领他的亲属官员一共40多人肉袒到城外投降。肉袒就是脱去上衣露出肢体，这是古时候在祭祀和谢罪时表示恭敬和惶恐的一种做法。李煜用这种方式向赵匡胤表示彻底的认输，同时也宣告他帝王生活的彻底结束和囚徒生活的开始。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挣扎之后，他终究还是没能逃脱赵匡胤的手掌心。第二天经过一番匆忙的准备之后，李煜和他的亲属官员被押上大船送往汴京，走上了和前代金陵的帝王孙皓、陈叔宝相同的道路，永远离开了给过他无尽欢乐的江南。
李煜为了南唐的黎民百姓肉袒而出城请降，以换取江南的平安，这份勇气值得赞赏。在国破家亡的最后时刻，李煜终于做了一回有骨气的大男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想在忙碌的生活中随时享受专业级按摩体验吗？ Osim 为您带来全新的居家养生选择。
5月1日至10日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火热开启，
重点呈现全新 Eugene AI 养生按摩椅，由世界级大师联手打造，融合中式推拿、日式指压与泰式拉伸，精准还原真人手感，带来专属的个性化放松体验。
展销期间尊享限时优惠，更可享零利息分期，每天仅需11元轻松拥有，机会难得，诚邀您亲临体验。
Osi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1150 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开宝九年正月，按照北宋的要求，李煜连同王公、后妃、百官僚属离开江南，经过数个月的艰难跋涉，被送至汴京觐见北宋皇帝赵匡胤，并得到了一个带有极大侮辱性的封爵为命侯。
李煜一行人被押到汴京的时间是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的正月初四，在这一天，赵匡胤登上了明德门城楼，举行了接受献俘的仪式，让李煜这些人 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纱质的帽子，在陈楼下呢听候宣判。李煜的末日在这一天呢没有到来，这一方面是因为赵匡胤的度量呢确实够大，另一方面李煜这么多年来把赵匡胤恭恭敬敬的像个老子似的侍奉着，这个态度呢也起了不少作用。所以当赵匡胤的手下准备当众宣读李煜的罪状时，赵匡胤说，算了，李煜毕竟还使用过我们北宋的年号，至少在形式上呢是接受了我的领导，还是把它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吧。于是就给了李煜一个免于起诉的待遇，当然不可能把他放跑了，只是说不追究他的罪行了。过了几天，赵匡胤又下令封李煜为右千留卫上将军，违命侯。千留卫是负责保护皇帝王公贵族的侍卫，李煜是个文人，这个封号呢其实是有名无实，也就是赵匡胤想起来的时候把他叫过去陪他玩玩，不可能真的叫他去做带兵的将军。至于这违命侯，那就更是一种黑色幽默了。你不是不听话吗？我就用这个不听话作为你爵位的封号，让你整天戴着这个纸糊的高帽子反省错误。李煜素来心思敏感细腻，虽然赵匡胤开恩没有杀他，但是让他整天戴着这个纸高帽啊晃来晃去，心里自然是别扭得很。
性命已经交到别人手里了，那么万事就由不得自己了。寄人篱下的李煜过着长吁短叹的辛苦日子，好在还有小周后相伴，总算增加了他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不过他依旧感到无尽的悲凉，于是这时候的李煜只能继续寄情于诗词，佳作频出，而这都是用巨大的代价所换来的。同一年，在烛影斧声当中，宋太祖赵匡胤驾崩，而宋太宗赵光义登基了。新登基的赵光义比他的哥哥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加糟糕。传说赵光义强暴了李煜美若天仙的皇后小周后，甚至还让画师把当时的情景画成了西陵性小周后图来羞辱李煜。作为男人的李煜怎么能忍呢？但是不能忍又能怎样？看着李煜这个时期的词，都能够感受到他的心在滴血，只能将亡国之恨、夺妻之仇发泄到那些诗词当中。于是我们在他的词中能够看到，不是恨就是泪。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多少泪断脸复横移，先世莫将何泪说，凤声休向泪时吹，长断更无疑。而痛苦到极致时，索性大悲无言起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
我们熟悉的这首邓丽君的代表作《独上西楼》，正是刘家昌根据李煜的这首词《相见欢》谱了曲，创作而成。
一番滋味在心头。
国破家亡的悲痛直抵李煜的灵魂深处，再落笔已不见了先妻花间词的迷离，这也许是强悍的命运留给这位不幸帝王的最后一抹温柔之色。太平兴国三年，也就是公元978年的七夕，这一天是李煜的生日。而长期以来一直思念故国、遭受莫大羞辱的李煜，写出了名篇《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日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赵光义听人报上“故国不堪回首”的歌词后，一下子就火了。好啊，胆子不小，居然敢写敢唱这样的反动歌曲，还要闹腾的全城的人都知道，是不是想制造我虐待你的舆论呀？我饶不了你。于是他就把弟弟赵廷美叫了来。这赵廷美平时呢也喜欢写诗作文，是李煜的一个忠实的粉丝。赵光义就对赵廷美说：“兄弟呀，你那个偶像李煜呢今天过生日，你就带着这壶酒代表我去祝贺一下吧。”赵廷美一听当然是高高兴兴的去了，可他不知道赵光义已经在这壶酒里下了千机药。这种药是从中药马钳子里提取出来的，它的药理反应呢就是使中毒者产生窒息、无力和身体抽搐的症状，先是脖子发硬，然后是肩膀和腿的痉挛，最后呢身体就蜷缩成一个弓形，和古代绷起的织布机呢很相似，所以叫千机药。李煜是个最相信朋友的人，一看来的是平时关系很好的赵廷美，当然就没有任何戒心。赵廷美走了以后呢，他就喝下了赵光义赐的这壶酒，一下子腹中剧痛起来，出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症状，最后身体弯曲，头和脚呢都接到一块。就这样经过几个小时的挣扎以后，公元978年7月7日的夜里，南唐的最后一任皇帝李煜在经受了非常巨大的精神痛苦以后，又在非常巨大的肉体痛苦中死去了。
没有想到李煜的绝笔佳作《虞美人》竟然导致了他的杀身之祸，一杯毒酒结束了李煜的生命，而这一天正是他42岁的生日。生于七夕，死于七夕，奈何生于帝王家呀。赵光义得知李煜已死，一边大张旗鼓的赐祭赐葬，一边宣召小周后进宫，而小周后悲愤难禁，拒绝入宫，不久便自杀身亡，追随李煜而撒手人寰。至于那位送药给李煜的齐王赵廷美，之后也被宋太宗幽禁而死，真可谓是一报还一报啊。尽管李煜统治时的南唐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毕竟他维持政权长达15年之久，而且在他被俘的日子当中始终时时不忘故国，心系故土，从未心归宋朝，终至客死他乡。而李煜对于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影响则更为深远。
从临公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这种转变，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指词的地位提高了。在临公之词阶段，词的地位跟演唱他的歌里的地位呢是相同的，都是男人们在正事办完之后休闲娱乐的工具。在道貌岸然的男人们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可以偷偷摸摸的小情人， 是不敢领进家门去给个名分的。所以当时的名人们在编自己的文集的时候呢，一般是不把词呢收进去的。在这方面，词的地位啊比诗可就差远了。而李煜把林公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以后，词等于就被领进了家门，而且还分担了诗歌的一部分任务，不仅可以谈恋爱，而且可以谈人生、谈理想，甚至可以谈与国家有关的大事了。
有后世学者这样评论李煜充满矛盾的一生：生在帝王之家，却无帝王之志；登上国主之位，却无国主之行；身处国君之尊，偏怀赤子之情；欲保做人尊严，却又懦弱怕死；身陷囹圄之中，却又不计言辞。对于有着帝王和词人双重身份的李煜来说，这种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悲剧的人生，而他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生又铸就了他词的无穷魅力，在千年之后依然让我们感动和敬佩不已。这也就是文学批评史上一再提到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妇道沧桑俱变宫，诗穷而后宫，愤怒出诗人。
政治上，李煜临危受命，接手风雨飘摇的南唐，虽然有守土安民之愿，却因缺乏政治与军事才干，最终难以挽回亡国颓势，沦为北宋的阶下囚，一生充满无力与悲情。而在艺术上，李煜以赤子之心写尽人生悲欢，前期词作奇丽温婉，后期他将个人悲欢与亡国之痛融铸于笔端，以自然真挚的情感、精妙的艺术手法，为词体注入了广阔的境界，奠定了宋词抒情言志的独立地位。而他本人也成为千古词帝，是连接晚唐五代与宋代词坛的关键桥梁。他的词作至今仍然动人心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艺术人生，我是孟阳，祝您晚安，我们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